印度也十来年，其他的东方国家浪漫主义时间都不长，影响也不是很大。这就是我们东方跟西方浪漫主义比最大的一个特色。在这节当中呢，我们更多的介绍一些日本的浪漫主义，因为日本的浪漫主义对中国浪漫主义的生成影响比较大。大家知道，创造社的几乎所有的主要成员都是留日的，所以日本的浪漫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是很直接的。你比如说我们在这讲到的北村拓谷这个人，在20年代，北村拓谷的评论文章，就是那些主张浪漫主义的评论文章，比如说《内部生命论》或称为《内在生命论》，《厌世诗人与女性》等这样的主张思想解放和情感解放的文章，都被译成了中文。好多人写文章介绍北村拓谷的观点。比如说日本另外一个浪漫主义女歌人，就是写和歌的鱼蟹野晶子，她写的一篇文章叫《贞操论》，由周作人译成中文，在《青年》杂志上发表。发表了以后还加了一个暗语，这个《贞操论》对当时的妇女解放、女权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贞操不光女人要讲的话，不光女人要讲，男人也要讲，要是不讲大家都不讲，大概是这个意思，就男女绝对的平等。当然这个鱼蟹野晶子她自身是对这个贞操论对贞操论呢，他可以说他自身的生活的一个写照。这并非在当时整个日本都这样，是鱼蟹野晶子是一个当时他一个相当先锋的啊。他当时爱上了另外一个歌人叫鱼蟹野宽，他的鱼蟹野的这个姓是根据他的这个鱼蟹野宽的姓改的。鱼蟹野宽当时已经结了婚，而且岁数比他大20-30岁，他俩最后就男方离了婚，他俩结了婚，在当时社会上引起震动，群起而攻之，所以两个人在东京无法活下去，就到乡村去隐居，一直隐居。隐居过了几年，浪漫主义感情就消退了，原来写了好多这样的诗也不写了，但是还得有事做呀。做什么呢？鱼蟹野晶子就翻译《源氏物语》，所以现在我们有大概我们看到的有5-6种权威的《源氏物语》译本。鱼蟹野晶子这种是较早翻译而又最有权威性的译本，就是《源氏物语》如果没有那么多的人去翻译的话，实在极难理解。《源氏物语》的注释本有10几种重要的，就从这个古代就开始注释，一句一句的注释，我们才能今天才能把这个意思理解到今天这种程度。要是没有注释，或者有的人注释不一样，同样一句话，你可以做相当不同的理解。所以丰子恺的译文是参考了这个鱼蟹野晶子的译文，参考了3-4种现代语的译文。也就是说，像鱼蟹野晶子这样当初很浪漫的、很反叛的，过了几年也不行了。但日本的情况是，因为鱼蟹野晶子在当时算是知识女性，家庭背景也不错，做这种事情在日本人看来太过分。这并不是说日本人当时道德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大家知道日本的在这方面的道德、性道德比中国要宽松得多。为什么当时像鱼蟹晶子这样这个跟一个有夫之妇结婚了，大家就群起而攻之呢？这要看具体情况，就是他的身份、他的地位、 他作为一个当时小有名气的歌人做这样的事情，有些人以为影响很不好，所以社会压力比较大。所以看即使在这个日本这样的传统文化上并不压抑情欲，传统文化上还比较讲究个性的国家，拿西方的浪漫主义在东方实施，包括人格化的浪漫主义，包括创作浪漫主义，都很不容易。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北村拓谷，26岁的时候就死了，就自杀了，也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自杀的作家。为什么自杀了？因为在那个社会当中，他作为觉醒者觉得无望，觉得有一种就是同道者太少，呼应者太少，太孤独，所以他才自杀。他写了好多对社会绝望的诗。他为什么一再强调，他说诗人对理想的归宿就是女性。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叫厌世诗人与女性，只有年轻女性的那种纯洁无瑕的爱才是诗人应该追求的唯一美的东西。他有一个诗句叫做《蓬莱曲》，就写了一个诗人如何对现实绝望，这个于是就想超越，想追求自己的爱，于是就到了这个蓬莱仙境。为什么叫蓬莱曲啊？到了蓬莱仙境去寻找他心爱中的女人。到蓬莱仙境并不是就是我这个现实的，就是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找他的爱人，而是通过自杀的途径到他那种就是幻想当中的那种爱情之乡去寻找他的感情依托。这篇东西写完了以后不久，诗人就自杀了。也就是说，实际上这里边的主人公的这种追求，这种苦恼，也就是北村拓谷本身的追求和苦恼。当时的浪漫主义在整个日本文坛可以说是领导新潮流，但是并不被整个社会所呼应。日本社会虽然对人情比较宽松，但是相对保守主义势力也很强。中国人革命性比较强，相对而言日本人的保守性比较强。日本人做事情不希望这种西方式的这样一种革命行为，就像这种情感太不加控制，个性太激越，日本人不欣赏这样的行为。日本人希望人跟人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和协调，能够相互认同，希望这样的社会。这并非日本人像中国人那压抑情感，而只是说你假如过分伸张自我，你可能去不顾他人的感受，影响社会，对社会不利。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人对这个浪漫主义整个社会在当时可以说是不容纳的。所以浪漫主义诗人、浪漫主义作家在当时都过得很不好，恨恨不平，有的自杀，有的隐居，有的转向，就是由浪漫主义转向其他流派。说到转向，日本浪漫主义有一些作家竟然转到了浪漫主义的对立面，就是自然主义。这种情况在西方文学当中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是离得最远、本质上最不相通的文学思潮。可是日本的浪漫主义却后来整体被自然主义所吸收同化，换句话说，浪漫主义者好多变成了自然主义者。浪漫主义是主观的，自然主义是客观的。浪漫主义尊重自我，自然主义尊重现实社会，尊重现实。浪漫主义讲究诗意之美， 自然主义讲究赤裸裸的现实，这当中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过渡，没有什么相通之处。但是日本的浪漫主义者却逐渐的由这样的一种个人的情感的浪漫主义转向了写实的客观的自然主义。这当中有两个人最有代表性，一个是国母田都部，是一个短篇小说作家，也是日本近代短篇小说的这个代表作家。短篇小说是从国母田都部开始逐渐成熟的。另外一个人就是也是在26岁去世的年轻女作家通口一夜，也上次我提到现在的日币的好像是1000元吧，有她的头像，才26岁吧，或者25、26岁就去世了。因为活的年龄太小，写的东西不多，大概全部出版了以后中文也就30来万字，但是非常的成熟。他好多东西就写在20出头，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中文的译本通古叶的小说集，今天我们读他的东西仍然感到不像是一个小姑娘写的，非常成熟完美无瑕，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天才。好多日本文学史形容他就像一颗彗星，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以后瞬间就消失了，归于黑暗。这个作家出身很贫苦，他写的都是下层那个下层社会贫寒家庭出身的少男少女们的那种情感和朦朦胧胧的爱情，也有那些反映下层社会的那些这个成人和非成人为生活所迫艰辛劳作苦苦挣扎的情景。从这点来讲具有很强的写实主义，那么从表现青春哀愁这方面来讲又有一定的浪漫主义。代表作就是青梅竹马，原文是比身高他开库拉贝，这个我们译成青梅竹马。这个在日本中篇小说当中是写的相当精致的一篇作品。日本一般的评论家在划分小说篇幅的时候只有短篇和长篇这两种，没有中篇这个概念，只有极少数评论家使用中篇这个概念。所以如果查日语字典的话，中篇这个词在好多日语字典上并不收，就是相当于中文5、6万字的小说日本人就称为长篇小说。那么这个青梅竹马呢有人说是长篇小说，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观点来看是个中篇小说。大概在90年代中期漓江出版社出了一套4卷本的世界著名中篇小说选，日本选了一篇就是青梅竹马。我觉得这个选者的眼光还是不错的，世界著名中篇小说多了，那么选一篇也选青梅竹马，所以这篇呢写的相当好。至于怎么好这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看啊，看看我在书上有一简单的介绍，就是写那个少男少女的朦朦胧胧的感情，也很难说是爱情，也很难说不是爱情，就是在初中阶段那个时候的感情和后来稍稍岁数大一点的感情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的感情，初中时候的感情很多是一种精神主义，但现代的年轻人咱我不了解，我们那个时代或更早的时代初中时候谈恋爱的是有的，但是那个时候的谈恋爱的都是一种完全的精神主义，就是感情本身 肉欲的东西几乎不存在，跟后来是不一样。他写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阶段的情感，所以非常美。浪漫主义其中包含着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是不可分的。理想主义不一定是浪漫主义，但浪漫主义一定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消退以后，日本文学当中出现一个流派叫白华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白华派是继承了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白华派呢，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些人的出身绝大多数都是贵族，而且绝大多数作家都在贵族院大学毕业，就是贵族不贵族院，贵族的学习院，学习院大学毕业。而且绝大多数作家都爱好音乐和绘画，爱好音乐和绘画可不仅仅是简单的是一种爱好，就是一定要有家庭的经济支持。当时在社会还不富裕的时候，谁能够比如说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会拉一种琴，或会画画，就肯定意味着谁的家庭出身一定是在中产阶级以上。你比如现在现年八九十岁的老人，如果说他在小时候学过钢琴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想象他的家庭出身，不用说了，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出身。一直到文革时期，我就讲一个家庭谁家要有一架钢琴的话，那就了不得，这个大家很羡慕的。当时我记得我上小学初中，学校开音乐课，让大家选乐器。你可以选钢琴，你可以选小提琴，也可以选二胡。其实我本身喜欢小提琴，但是家里买不起小提琴。当时小提琴是30块钱一把，所以就买了二胡。二胡多少钱一把？3块钱一把，5块钱不都可以买到。就买了这个就学这个，你让家长拿出30块钱买一把小提琴的话，等于现在的3万以上，或现在3万也不止吧，因为当时家庭存100块钱算是有钱人了，就存款100的话已经很有钱了，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你要家里有一台钢琴，那学校好多学校只有这个风琴。什么叫风琴？你见过吗？拿脚踩，那样子键盘下的钢琴，实际是拿脚踩，就那种风琴。当时白花派的这些人都是一个个的绘画音乐都不错，这里边的核心人物叫吴哲小路十渡，姓吴哲小路，名十渡。这个人呢，跟周作人是好朋友。我在比部队和侵华战争这个书当中，因为有些插图，有一张图就是吴哲小路十渡和周作人的一张合影。